的是刚刚过世的监狱福工，监狱福音事工的创办人，叫做 Chuck Colson， 他讲过一句话，英文说起来非常的巧妙而简短。他说 ：“Faith is not taught, but caught。”用的很简短的字，中文翻译起来就比较长一点。他说：“信心不是可以教得会的，他要从你的真实的经历里面去捕捉的，或者要可以得着的。”我们从人跟人之间的信心来做个比较吧，做个比喻。比如说，有一对朋友常常在一起喝茶聊天，然后彼此会说：“你假如有困难的时候，你打个电话给我，我一定到。”啊，这是一种状况。另外有一对朋友，他们曾经共经患难，建立起了这个所谓的革命情感，所以他们根本不需要讲什么，因为他们有过这样的经历。任何一方他知道自己落难的时候，他一定可以得到另外一方的帮助，所以得到依靠。人跟人之间的信心既然是如此，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跟信心也是要靠经历来建立。我们的神是一位愿意跟每一个人都建立关系的神，他是一个 personal God， 是个个人的神，他是一个 relational God。 尤其神是肉眼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所以呢，这个信心就变得更加的重要。希伯来书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既然信心这么重要，我们今天就要用亚伯拉罕在创世纪里面的记载，我们来学习亚伯拉罕怎么样从真实的经历里面建立他的信心。而且今天的经文更重要的是，我们来看看神对于一个人的信心的要求的高度是怎么样，然后亚伯拉罕又怎么样子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信心的高峰。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今天早上到你面前来聚集的时候，我们要来学习信心的功课，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你的喜悦，我们若不凭着信心甚至不能到你的面前来。求你在今天早上就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你自己把这亮光释放出来。求你也帮助孩子能够把话语讲得清楚，说得明白，把你自己的信息来造就我们大家。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请大家打开创世纪，我们一同来看22章1-19节。创世纪的22章1-19节，这里讲到亚伯拉罕向神献他的儿子以撒的经历。好，找到的话呢，由我来读给大家听。同时呢，我一边读一边我试着把它分成六幕的场景哈。这整个是六幕哈，所以我们就可以留下比较深的印象。好，首先从22章的第1节，这个场景呢，应该是在家里，在亚伯拉罕的家里。好，第一节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好，这是在家里的场景。接下来是在路上的场景，到了路上，他们走到路上，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第六节，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两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和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好，这是第二幕。第三幕，他们到了山上了。山上呢，就分成三个 应该说山上的场景分成三幕啊。第一幕是什么呢？第一幕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好，接下来是在山上的第二幕啊。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接下来还是在山上的第三幕，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发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好，山上的这三幕结束了，底下的一幕是归程啊。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回家了。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好，我们首先看第一节。第一节说，这个整个献以撒底下的这整个记载是一个神的试验，而且时间点是在什么？是在这些事以后。这些事又是什么事呢？我们要看看前面的经文记载哈。我想应该不是回溯到最早，如果大家知道一点亚伯拉罕的这个人生的话呢，他在75岁的时候，神曾经呼召他离开本地本家父家，本地本族父家，那时候他凭着信心就出去了，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去哪里。我想大概不是在这么远，而是比较靠近一点的。所以前面的经文我想讲的应该是这两件事情，两件事，其中一个是什么？是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他在100岁的时候他要生儿子，果然在他100岁的时候，他的太太莎拉也90岁了，他们就生了他们的儿子。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另外一件事是什么呢？另外一件事应该是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住居的地方的一个非利士人的王叫做亚比米勒，他看见亚伯拉罕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所以惧怕他，他就主动来求和，要与他立约，并且请亚伯拉罕说：“你不要欺负我，也不要欺负我的儿女儿孙，而且呢，你要善待我跟我的民。”这是神应许亚伯拉罕成为大国还早了，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后代要成为大国。”可是这个地方好像他俨然是一国之君，在跟一个王在立约哈。好，所以这两件事情以后，既然有这两件真实的经历，我们刚刚讲过了，我们相信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应该是持续的在高涨。他相信神是信实的，因为神所应许的都成就。可是在这个时间点，神就说他要试验亚伯拉罕。为什么要试验呢？试验什么呢？亚伯拉罕怎么通过这个试验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好，我们就继续来从经文里面找答案。我们先说神要试验什么。第一节第二节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这是神的试验，这是一个试验，他的试验亚伯拉罕的一个方式，要把他的儿子献上。这个地方神还特别提醒亚伯拉罕啊，这是你的儿子，是你独生的儿子，是你所爱的儿子。就是亚伯拉罕真爱无比，绝无仅有，死了就没有的唯一的儿子以撒。神竟然要他把他献在坛上，当作祭物，当作羊羔一样的杀了，还要把他烧尽献给神。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啊。 亚伯拉罕他当然可以想象心里是很大很大的疑问，对不对？好，我们先跳过这一段。好，我们再看，既然是要问神要试验什么，那这是一个试验的方式，那试验什么呢？我们跳到第十二节。当亚伯拉罕遵命行事，但是在紧要关头被天使阻止，神就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原来神透过这样一个试验的方式，想要知道什么，也把知道亚伯拉罕是不是敬畏神。那怎么样叫做敬畏神呢？敬畏神就是亚伯拉罕没有把他自己的儿子，独生的儿子留下来不给神。你注意好，这个地方神没有在讲说你所爱的儿子，神已经知道亚伯拉罕不是不爱以撒，而是说他在比较跟神的信心顺服上面，他不会让以撒成为一个拦阻。所以这是神所要求的人的敬畏的心。其实我们想一想，神真的是要以撒的性命作为献祭吗？其实听命胜于献祭啊，这个我们在撒母耳记也读过的。所以神要的是什么？神真正要的是那个敬畏的心，就是亚伯拉罕愿意顺服的行动，顺服主的行动。当他愿意而且行动把最好的献上的时候，神自己就会预备那个祭牲。所以神是会试验人的。华里克牧师就是 Rick Warren， 他在他的标杆人生里他说，人基督徒的一生都要面对这个 T， 有个 T 叫做 test， 就是试验。他说神用不同的方式来试验我们，比如说人生在不同阶段的时候有重大的挑战，有时候一些延迟又不实现的应许，有一些看来不能解决的问题，有一些得不到回应长期的祷告，有一些别人还没有根据的指责你，还有就是没法解释的人生的苦难。但是华里克牧师也说，我们不用担心啊，因为神的目的啊，不是要我们失败，他不是要 fail us， 他是要让我们能够 pass， 能够过关的。所以神也应许说，他会让这些试验不超过他所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亚伯拉罕其实也说了，他说神会预备，他自己都知道了，亚伯拉罕早就知道他会神会预备，而且神真的预备了，所以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所以第一个神的试验，他是要来试验让人省察自己有没有一个顺服跟敬畏神的心。我最近刚刚去过国内啊，因为有个机会去跟国内的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我自己在圣经上释经的一些心得。可是我要去之前呢，其实我就一直在心里在打退堂鼓啊。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听说这些弟兄姐妹在释经上呢，蛮有钻研的哈，已经有几年的基础。然后呢，他们也期望说这分享这个内容，希望是一个神学院的水准，神学院的水平，所以我心里就有点怯场了，我觉得我自己很不足。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我自己的私心哈，因为要去的那个时间呢，刚好是我的生日，而且是我60岁的生日。我女儿就早早的跟我讲说，哎，那个刚好是 Memorial Weekend 啊，她要回来，然后要庆祝60岁的生日。所以我在想说，哎，如果能不去，神虽然是已经讲好了，我已经早就答应说我要去，我没想到时间排得这么凑巧。就出发前一个月呢，国内发生的禽流感，这个新的禽流感叫 H7N9 是吧，我都忘记了。我就心里想着，哎，大概去不成了。就没想到过两个礼拜呢，这个禽流感突然就销声匿迹，一个病例都没有了。 所以我就想说不行，这个理由不能用了。所以呢就加紧的准备啊，每天晚上开夜车啊，结果就搞得很累，到要去之前一个礼拜呢就感冒，咳嗽的不得了。所以我想说哎，咳嗽又可以不去了。可是那个时间已经太近了，已经没有办法，因为那些弟兄姐妹都已经聚集了在等了，我就没有办法去跟他要求取消了。所以我就只好呢抱病上了飞机啊。然后呢第一天我先到一个大城市去调整一下时差哈，休息休息，做最后的准备。结果咳得不止啊，咳得不得了，尤其坐了长途的飞机。到了第二天本来要就要再去另外一个当目的地的城市的时候，前一天晚上我没有办法睡啊，我是躺下来就咳得不得了，然后我就坐的时候半醒半睡。所以没办法，我那天就特别去街上买了一些成药，然后呢就吃那些咳嗽的糖浆啊，含那喉片呢、啊、然后就祷告向神悔改啊。结果很奇妙的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不咳了，很奇妙。然后呢我就搭了飞机到了那个目的地，一个弟兄来接我，一路上他还跟我聊天，因为我们还要开一段路。那聊天聊了半天他都不知道我曾经感冒哈，然后我也没有大声的咳过，只偶尔清一下喉咙，他说你是不是要喝水，他就递了一杯水给我。所以我就那个礼拜就靠了含一些喉片，然后呢也不大咳嗽，我就顺利的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分享的任务。这分享的内容呢也是神的恩典啊，他们也觉得很实用，他们的回应也非常的正面。所以神给我这样一个试验，他要让我把我一点点的时间摆上，也许那个生日也是对我来讲很重要，可是实在不算什么，也摆上去了。可是我呢就这样子拖拖拉拉的，然后呢不甘不愿的走上这样一个服事的道路。但是神没有让我失败，神来试验我，他是要我去能够把这个事情完成，他的恩典也准备了很足够我的需用。更让我感恩的是什么呢？我跟大家来分享啊，就是我到了那边以后的第二天的晚上，他们早早就跟我说不要出作业好不好，因为每天晚上要做作业。我说好，我说没有作业没关系啊，我说其他的天可以出啊。就那天晚上吃完晚饭以后，他们就把我找去说哎，有一个会请你来参加。结果我去了以后，原来他们帮我办了一个生日的 party， 所有的弟兄姐妹自己自动的报名排演节目，载歌载舞，有各地方言唱的圣诗啊，有短剧啊，然后还有一位蒙古的姐妹，内蒙的姐妹就穿上了蒙古装啊，还给我献了一个哈达啊，我实在觉得很汗颜啊。我就想，尤其是我到现在还记得，其中有两位四川来的弟兄啊，他们是一个对口的朗诵啊，结果他们就读了几句啊，让我听得真是头都不敢抬起来啊！我就学给大家听听看啊，等一下这个你们四川来的不要觉得我讲的不好啊。他说：“养老死，尾竹莽，柳石守城在他乡。”另外一个就是说：“好母人有榜样，沈家死时访欣赏。”我头低得更低了。再说沈仆人枕中醒，尾竹陪于喘刀人。最后他说秋田府长积年，一生拱果几美满。他们都不晓得这个养老史本来是不太想去的。所以一个小小的试验而已啊，跟亚伯拉罕的试验不能比啊。但是真的一个神的试验，要我们自己省察一下，我是不是真的有敬畏神的心，愿意接受这样的试验，把你的最好的献上。 神不会像我们要像亚伯拉罕一样要你的儿子，但是神会跟我们要我们心里觉得最爱的那个。好，所以我们知道神的事业的第一个就是他要让我们可以省察我们自己的内心是不是敬畏他。接下来我们就看那亚伯拉罕神为什么要试验他，这在经文里面也很清楚了哈。所以我们就跳到第十六节，我们来读一下哈。十六节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神为什么要试验亚伯拉罕，这边就讲得很清楚了。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什么事呢？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然后神就要赐福了，赐的福很多哈。对于个人方面，亚伯拉罕个人要得大福，在家庭方面，家族方面，亚伯拉罕的子孙要多得不可胜数，而且要征战得胜，还有更大的，经过亚伯拉罕的家族，将来全地万国都要得福。因为一个人的通过试验，他的顺服，他的敬畏，神就可以把福气带给他、他的家族跟全地。我们还是会觉得说，神这样的要求，亚伯拉罕听到的时候觉得是难以置信的。但是更显明，亚伯拉罕他能够就听了就很顺服哈，他没有跟什么人讲，他马上就背了财就走了，这也是令人很难以置信的。但是你现在看到神的祝福，更是他的应许，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些福气只有神才可以赐下，所以我说这是 incredible 的 demand， 然后有一个 incredible 的 obedience， 导致了一个 incredible 的 promises。 神因为亚伯拉罕的敬畏，将这些应许后来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跟所罗门王国的时候已经都实现了。那是以色列国富民强，他们的疆界包含了所有神的应许之地，从北到南。所罗门王还建了一个宏伟的圣殿，以色列民颂赞敬拜耶和华神，在那时的各邦各国中彰显神的荣耀。我们今天读到22章，以后我们继续读下去，你会知道神的应许真的就一一的实现。所以神的试验是要让人因为顺服的缘故，让神可以把祝福临到全地。上礼拜一我们斜对面的那个建筑的 owner 写个 email 来啊，那上信就 forward 给我们。他要求什么呢？他说我们能不能借你们的 parking lot 用一用，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台湾的第一夫人周美青要来访问。那我们当然很高兴呢，因为以前我们也常常借他们的 parking lot， 对不对？就让我想起来哈，就是9年前我们建堂的时候，神也是给了我很多的恩典。那时候我们建堂，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一个使命托付给我们。那时候我们在 CCIC 三火岁，弟兄姐妹知道这个使命放在我们面前，我们就为此而祷告，然后我们为此来奉献。那个时候会堂的目标是500万美金，因为在 Cupertino 这个地方是很贵的，那我们的目标是想说买一个2万尺左右的这个就够了。所以我们第一次呢，就是跑到斜对面那一栋去跟他提了一个 offer， 一个购买的这个申请，人家根本没有上市的，所以他们一拿到以后就把我们拒绝了，我不卖。所以呢，我们就接下来呢，就再下一栋，也是2万尺啊。所以大家出去的时候，走到那个转角那个地方，那栋也是2万尺，我们也去 offer， 他也不卖。最后很奇妙的，神要我们来这一栋，这一栋是37000尺，是那边的2倍大。所以原来的预算是500万，大家知道我们这个会堂从买下来改建，到今天利息也付了不少，
你知道我们大概这个堂是多少钱呢？投资在里面吗？将近900万。我们是个$9 million church。奇妙的是，为什么？我就说神为什么要我们来花这么多的钱？我们原来想说，哦，够好了吧？500万美金买一个2万尺够好了。可是神要的是更大更好的。但是我们弟兄姐妹也就 meet the challenge 啊，就面对这个挑战、这个试验，我们就弟兄姐妹大家奉献、大家的努力哈、啊，然后祷告就做成了。那时候就想说，神为什么要我们来这么大的一栋？因为后来才知道，我们去市政府申请的时候呢，他要第一个要看他愿意给我们教会的使用执照，是看你的 parking lot 有多少。所以呢，那一栋的 parking 的 space 它的只有90部车子。那这一边有多少？你知道？这边有160。所以我们就感谢主哈、啊，因为原来主早就想到了。但是我们现在大家礼拜五晚上来，你大概也发现我们这160个已经不够了，我们都停到哪边去了？大家知道苹果电脑是很不喜欢我们在这里的，所以他一早就很早就跟我们讲说，你绝对不能停在他的 parking lot， 他的那个巡逻车到处在巡逻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停到苹果电脑去啊，除非你是苹果的 employee 啊。所以我们就大家都停到隔壁的这个 Ducati， 这边有个机车的一个销售的中心哈，因为我们这一区所有的都被苹果电脑占去了，只有这一块小小的三分之一，隔壁这一栋三分之一有个不是 Apple， 不是苹果电脑的一个 Ducati 的机车的公司，所以我们还可以停在这边。但是他的租约，据我晓得，大概是明后年也要到期了，我不晓得他是不是续约，他不续约的话，我们这边也停不了。所以整个这一条街上还有一栋不属于 Apple， 是哪一栋？就是斜对面那一栋。就斜对面那一栋，我们去买的时候他不卖哈，但是后来很奇妙，我们把这栋买下来以后呢，他也卖了。就卖的是一个我们都认识的一些买主，所以我们后来就常常跟他们借啊。我们以前办布道会的时候，大型聚会的时候，我们就跟他借 parking， 大家也曾经听过嘛哈。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在申请那个教会的许可的时候，市政府其实就有问到说，你们要是停不够的话，你们会往哪里停？那我们就只好说要停到斜对面去。那停到斜对面的时候，我就特别开车去看一下，哇，感谢主啊，斜对面的停车的位置跟我们这边停车大家都走过，中间居然有一条 walkway， 有一条走道都已经帮我们准备好了，多么奇妙哈、啊！我们那个时候买这一栋，然后斜对面那一栋卖掉的时候，正好是苹果电脑的生意最低潮的时候，就在那个2003年到2004年初的那一个空窗期，这两栋建筑就易手了。到2004年年中开始，苹果电脑就出了这个 iPad， 就一飞冲天了。如果我们再晚半年，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在这里执堂。所以神给我们这样一个使命，给我们这样一个试验，给我们这样一个挑战。如果我们就去把这样的试验好好的来实现，来通过的话，神就借着我们的会堂赐福给多少人。过去9年我们在这边传福音，每年大概总有20几位受洗的弟兄姐妹了。好，所以已经有将近200人在这里受洗，有很多已经从别的地方搬来了，或者是从不同的教会来加入我们一起服侍的，我们在这里一起的成长，我们的孩子也在这里听到福音，在这里上 Awana， 在这里上 Youth Group。所以神把这样的一个试验放在我们面前，他让我们顺服他，让我们把最好的献给他，他就可以把福气带给我们周围的人，带给我们自己，也带给我们周围的人。好，所以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跟今天神试验我们，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知道神的试验是有目的的，他的目的一定是好的，我们只要顺服就好了。但是你也会想说，这个顺服好难啊，对不对？这个试验有时候好大、啊、 所以我们再来问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亚伯拉罕到底是怎么通过这个试验？这个可能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在早一点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得出来，亚伯拉罕是一个敬拜神的人，对不对？他到了迦南地，他出了他的本地本家、本族、我家、本家、父家的时候，他到了迦南地，他就设坛、筑坛敬拜。他在示剑，他在伯特利东边的山，他在希伯伦曼利的橡树，就是他每次支搭帐篷居住的地方，他就一定筑坛敬拜。然后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跟仆人说什么？他说：“你们在这里等，我跟童子去什么山上怎么样？去拜一拜。”所以他是去敬拜的。还有一个什么地方呢？那个童子啊，这以撒呢，就问他的父亲说：“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显然，这个以撒对于一个敬拜的仪式是很熟悉的。所以他从小是看着他的父亲，跟着他的父亲在敬拜的。好，从这边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以身作则的敬拜的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线索是什么呢？当天使阻止亚伯拉罕杀以撒的时候，他有没有说：“以撒啊，我们赶快走吧，免得神改变心意啊？”他没有说神一阻止他他就跑。他在怎么样？他知道敬拜还没有完呢。他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把这个敬拜完成了以后，接下来他们才下山回家。所以从头到尾，亚伯拉罕这个敬拜他的一个表现，就是他面对神给他试验的时候他的态度，他把整个事情他就当作要去敬拜神。同样是 Rick Warren 在同样的一本书《标杆人生》里，他说一个敬拜神的人是一个完全降服在神面前的人，他说是一个 total surrender， 完全降服的人。而最能够完全表明他完全降服于主的表现呢，就是信靠与顺服， trust and obey。当一个试验来临的时候啊，我们想象一下，不管是临到你或者临到亚伯拉罕，他的理性上他可能会觉得神啊，这个 doesn't make sense， 这不太合理吧。他的情感上，亚伯拉罕会觉得为什么要把我心爱的献上。但是就像一个基督徒作家 Lynn Anderson 他说啊，信心是什么？信心的定义就是你用一个意志去选择，他说 use your will to believe。 信心的定义就是定义要相信，理性还没有完全理解，你的感情也还没有完全割舍的时候，你用你的意志就去相信，就去选择相信，选择顺服。这位 Anderson 他就举了一个牧师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记不记得在福音书里啊，有一次有一个父亲他的儿子被鬼附，耶稣来的时候他就去跟他呼喊说什么，说我信，但是我什么，我的信不足，求主帮助。这个信不足啊，英文的翻译呢是叫做 unbelief， 就是说我信但是我又不信，求主帮助。所以这个牧师他讲说，其实我们确实在你信，用你的意志去相信，去遵从顺服的时候，你心里可能是有一些 unbelief， 你的理性还没有接受，你的感情还没有放弃，但是这不会影响你的信靠与顺服。你可以在以意志去顺服的时候求主帮助你，在理智跟你的情感上也能够接纳，也能够顺服。所以这个过程在希伯来书里面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一开始听到这个试验的时候，他马上就背了驴，马上就带着仆人马上就走了，他的意志，他的 will 就要相信，要顺服。但是我相信在那个路上的那三天呢，他可能在那里挣扎，他的理性，他的感情还没有办法完全顺服接纳。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亚伯拉罕想到什么？神应许他后裔要很多，对不对？那这些后裔只有从以撒出来才叫做后裔啊。所以他就想，这个是神应许的，一定会成就的。另外呢，他想到什么？他说神是全能的，神当然可以让死人复活啊。这个希伯来书的原文说，经文说，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想到这一点。第二个，在十一章十九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两个就让他在他的旅途当中，他就完全能够从不只是意志上的顺服，他从他的理性上，从他的感情上，他都能够完全的顺服。所以他到了山上的时候，一二话不说，他就把他的儿子绑起来，然后他就拿着刀要杀了。所以神的事业呢，让我们学习一个信心的成长。这个信心的成长是怎么样呢？就是像亚伯拉罕一样，用你的意志去顺服，求主帮助我们在理性上、情感上的挣扎。我们一开始讲到说，这个信心不是教的会的，一定要从真实的经历来学习来得到。所以大家听到啊，上主日学啊，读神的话语啊，可能都不能让你得到一个捕捉到一个真实的信心。但是你会问我说，就像我们查亚伯拉罕的查经的时候，也有弟兄姐妹在说，那我们怎么样去有得到这样的一个经历呢？那我们可以好好的学习，能够捕捉到那个信心呢？这个 Anderson 牧师他的建议是什么？他说，就像我们也不要等到教会要去职堂了，你再参加职堂，然后就有这个经历，或者说你要好好的去释经，然后可以去国内去跟弟兄姐妹分享，你才有这样的经历。他说，其实有一个什么方法，就是你可以定义，用你的 will 去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来做，来听从他的命令。耶稣吩咐过什么呢？很多嘛。他说要彼此相爱啊，他叫我们去传福音呢。强森长老在最近一连串教导登山宝训啊，你去看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有很多的吩咐啊。我们如果也是要学习亚伯拉罕有这样的经历来建立一个真实的信心的话，我们就用我们的意志，用我们的 will 去跟随耶稣的吩咐。你在做的时候，你有可能你的理性、你的感情、你的情感还没有办法超越或突破，那就求主帮助。就像那个父亲讲的，我信，但是我的信心不足，或者说我还是有一些不信，或者有些 doubt， 有些疑问，这都没有关系。你只要愿意用你的意志去顺服，必能经历神同行的恩典。亚伯拉罕经过这个献以撒的过程以后，我认为啊，他的信心就再也没有下降了。因为后来他的太太莎拉去世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要把莎拉带回他老家去埋葬。那个时候他的那个迦南的应许地还没有属于他，所以他得去跟当地的一个赫人去买一个地来埋葬他的太太。后来他自己也埋在那里，所以表示什么？他其实他的眼睛还没有看见神的应许成就，他也还没有看见神的预备在哪里。因为他还是整个来讲，他到最后的时候，他还在一个试验的里面，因为这个应许还没有成就。但是他就像希伯来书里面举的很多的信心的伟人一样，他们都是没有看见所应许的成就，但是他们因为信，他得到了美好的证据，他已经心里知道已经得到了。所以神对他的试验一直到他死了都还在持续，他还是没有拿到神的一些应许。 所以我们凭着意志去定义要依靠神的时候，你也可能还没有看到你的应许的时候，你还在那个试验里面。但是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就成为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帮助，让我们可以学习。我在国内结束了那一次的分享的时候呢，其实大家也知道哈，国内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里面，其实他们一直都在神的试验之中，可是他们定义他们的 will 要信靠他的一群子民，他要信靠神。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啊，他们不是这一次啊，以前去的时候呢，他们就在一起聚餐，他们席间所谈的是什么？所谈的是说，哎，上次发生的那个什么事情，你在那里面关了多久？这一次这个又什么事情发生？你们在里面又怎么样？他们就把它当作是一个人他们生活里哈必然发生的事情来做。所以我常常跟他们说，有一次我听到有一个美国牧师去国内，这个也是参加这种分享的机会的，他看到好多好多好多的，他是在教会了哈，很多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呢，老远的带着板凳跑来要听神的话，所以他就觉得说，我们在美国如果也有这样的弟兄姐妹的热忱就好了。那他讲了这个一天的课完了以后呢，就有一个弟兄上来跟他讲说，牧师啊，我们实在很羡慕你们在美国啊，因为你们在美国可以自由自在的，而且很多地方都可以听到神的话。他说太好了，他说我们在这边很不容易啊，要跑很远，然后呢这个来你们来的机会也不多。这位牧师就回头跟他讲说，弟兄啊，其实呢你不要羡慕我们，我比较羡慕你们。所以这种情况底下，这些定义要跟随主的弟兄姐妹，他们还在热心的学习神的话语。所以我最后跟他们道别的时候呢，我就跟他们分享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大家都很熟了，叫做《云上的太阳》。他们也都很会唱啊，我说你们会不会唱这首啊，他们说会啊，所以我们就一起唱这首诗。这首诗怎么说呢？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云上的太阳它总不改变，虽然小雨洒在脸上，云上的太阳它总不改变。哈，它总不改变。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赐给我们的话语，也真是想到我们都是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的人。我们也知道我们人生要经过许多的低谷，我们也有时候面对许多的挑战，你也用这些挑战来试验我们，你要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是不是敬畏你，你也让我们因为敬畏你，因此你可以把你的福气赐给我们跟我们周围的人。你要让我们学习怎么样用我们的意志先来顺服你，虽然在理性上在情感上我们也许还有怀疑的时候，我们仍然顺服，仍然谦卑。我们求你把今天所教导我们的让我们记在心里，让我们学习在信心上成长，好讨你的喜悦。我们也求你真的像云上的太阳一样，在我们面对乌云满布，就算是狂风暴雨的时候，你的太阳，你的亮光，你的阳光仍然是普照。我们也求你早日把我们的乌云取去，让你的阳光照在我们的脸上，我们就得着你的祝福。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